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28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访问印度，继续他的南亚之行，星期二夜间是抵达斯里兰卡访问。星期三的上午，蓬佩奥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并且和外长古纳瓦德纳和其他的斯里兰卡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蓬佩奥在古纳瓦德纳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在和地区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做法是完全不同。他说，从不良交易、侵犯主权以及是陆地和海上无法无天的行为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掠夺者，美国以不同的方式来到这里，他们是作为朋友亦是伙伴来到这一处。美国国务院在稍早的时候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蓬佩奥在访问期间将会突出斯里兰卡作为印太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并且强调美国致力于斯里兰卡主权。声明说，美国以捐款方式援助斯里兰卡而不是提供贷款，到目前为止已经提供了价值2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600万美元用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蓬佩奥是十多年以来首次访问斯里兰卡的美国国务卿，在访问期间他将会同斯里兰卡领导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提供建议。美国官员多次批评中共政权以对方难以承担的贷款方式向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并且导致这些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对印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并且对未来两国的合作前景更加乐观。蓬佩奥在10月27号星期二离开印度飞往斯里兰卡前，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对这一次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以及印度外长以及防长的2+2会谈相当之有成效。在当日较早的时候，蓬佩奥在会议开场白当中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次的四位部长的会谈主题就是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他说，他们今天要讨论很多的议题，从合作击败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到抗击中国共产党对安全与自由的威胁，还要讨论推进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在会后的共同记者会上，蓬佩奥再次强调这个主题。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星期二就发表一份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和防长在访问印度期间公然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挑拨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以维护他的霸权。声明中说，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以及布卢恩提出议案，禁止被华盛顿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该个法案若然获得通过的话，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多家中国企业将会受到影响，包括海康威视、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移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恩，在星期一较后的时候提交的美国金融市场诚信安全法，将会禁止美国的投资公司、退休基金以及保险公司入股被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或者5个大楼认为受到中国官方支持的公司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包括这些公司的母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或者控制实体。如果该个议案获得批准，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亦都将会在1年的宽限期后被禁止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建议修改规则，新的规定将会要求，如果某个电视台或者电台的任何内容是由外国政府赞助，该个台必须要公开披露。联邦通讯委员会在10月26号宣布了有关的决定。声明说，当一个外国政府为节目付钱或者免费提供节目的时候，美国人民理应该知情，以便让观众或是听众能够更好地评估这种节目的价值以及准确性。按照新的要求，电台和电视台的播放节目是必须要披露外国政府直接或者是间接赞助。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的规定对几时以及是如何披露外国赞助并没有提供指导原则。 1月3日就是美国大选投票日，仲剩翻落嚟嘅一个星期嘅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加速竞选。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墨西根州、威斯康辛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州三个州系造势。他表示，大选之后就会有最好嘅经济刺激方案，因为共和党将会取得众议院，届时众议院、参议院、白宫都将会系属于共和党。特朗普总统话，自己处理新冠疫情非常出色。拜登星期二即是前往乔治亚州，并且推出了最后一支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竞选广告。已经解散的香港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在10月27日星期二被警方是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是逮捕，现已经是被捕释。该个组织前成员何恩诺、陈慧贤亦都于随后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密罗紧箍对台军售，台湾立法委员认为中国威胁促使美国对台战略更加清晰。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高调抗美但是低调求和，究竟他这个软硬两手是真的话是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一项民意调查指新闻自由以及传媒公信力创新低，学者批评传媒换高层之后变得喉舌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讲回国安法实施接近四个月了，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以及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同时创下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的新低，而两间收费的电视新闻台最近都出现了高层的人事变动，部分人选被外界认为是有亲中的背景。当中闹新闻台的一名新任高层近日就涉嫌下令将有关香港大学一名副校长候选人怀疑是中共党员的片段以及网上的报道下架，有关的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学者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加强了控制香港的传媒，可能透过撤换高层令到传媒进一步喉舌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20日举行记者会，公布每半年一次的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评价的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由9月底至10月初以电话随机抽样方式成功访问1006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在多种新闻传媒之中，互联网和电视继续是香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分别有70%和66%。而透过报纸，得悉新闻的比率只有37%，创2000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另外透过电台接收新闻的比率跌幅最大，由半年前的40%下跌到27%，跌幅多达12%。调查又发现，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四个月之后，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正值由半年前的-21%下跌到-25%。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只有5.14分，较半年前的调查显著下跌0.34分。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和传媒公信力的评分同时创下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的新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出席记者会分析，香港市民对新闻自由的满意度下跌和香港近年的政治大气候下滑的趋势吻合。他承认香港的新闻自由近年急速倒退，包括香港政府拒绝《金融时报》记者、前香港外国记者会 署任主席马海工作签证续期，加上警方过去一年不断在示威现场限制记者采访，尤其8月10号搜查一传媒大楼的时候，表明只有部分记者可以进入采访区采访，甚至有人提出要为传媒行业发牌等等，可见港府的取态是不断限制新闻自由，他形容是令到新闻自由急速倒退。
亦都見到是有個趨勢嘅，就係、是、話，講限制係多過話點樣去我哋再令到香港新聞自由嗰個基礎更加紮實，公眾嘅知情權更加紮實，政府嘅開放性透明度更加之回應到即係社會嘅要求，呢個係一個方向，係可以係。是加強到新聞自由的，呢度是過去幾年，特別過去嗰大年紀，係好多嘢係急速地係倒退嘅個政府嚇。而開始講嘅咧就係限制喺地面採訪嘅地方嘅限制，制度上嘅限制，證件嘅一啲嘅限制，甚至開始講話有一套。法證啊，或者甚至即係都會開始講話要有一啲嘅立法假新聞之類嘅嘢。
楊建興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對香港新聞自由嘅影響更加直接。雖然暫時未見到拉人封鋪，即係關閉傳媒嘅事情發生。但是会见到警方執行国安法的时候已经开始触及传媒，有听闻部分传媒对于港独等的敏感议题开始自我审查，他认为国安法令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多了一条新的红线。
听到听闻有些媒体其实对于譬如说展示到一些香港独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呢啲旗幟啊，或者口號啊，咁好多媒體佢要諗下，我哋做直播嘅時候，突然間有啲咁嘅嘢出嚟嘅時候，佢點咧？係咪即刻瞄咗佢咧？嚇，即刻即係刪咗個聲出唔到街咧？你個鏡頭點樣避咧？嚇，你報紙都話可以唔揀嗰張相嚇，咁但係你話做直播、做電視嗰啲會係點樣咧？呢啲都已經係實實在在國安法出咗之後，媒體除咗話原本即係好簡單就法律嗰條線清清楚楚，已經又多咗條政治紅線，而家咧就嗰條國安法嘅線。
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兩間收費嘅電視新聞台，包括 Now 新聞台同埋有線新聞部，相繼出現高層人事變動，由被外界認為可能有親中背景的無線新聞部、亞視新聞部前任和現任高層入主，其中 Now 新聞及財經資訊前主管張志剛今年8月退休，接任人選並不是由內部升遷，而是由無線新聞部前高層陳鐵彪空降接任，6月底正式上任。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陳鐵彪1989年到北京採訪六四事件，當時在亞視新聞部任職，是最後一批離開北京的香港記者，他一直專責中國新聞，之後加入無線新聞部。香港傳媒界中人普遍認為陳鐵彪和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關係密切，擔心背後可能有中聯辦干預人事任命，以令無線和 Now 新聞日後的報導可以更加同一陣線。楊建興回應美國之音提問有關兩間收費新聞台高層人事變動的影響的時候表示，香港的經濟已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尤其中國內地的一些企業或者資金對香港的傳媒作為商業機構的影響都越來越大，他認為透過撤換一些編採人員去體實，即是監管新聞報導的編輯和內容，其實過去一直都存在，不只是近兩三個月的情況。 楊建興表示，香港的電子傳媒不多，今次兩間電視新聞台撤換高層的時間點相當巧合，令人關注是否北京和香港政府都開始收緊傳媒的監管。
即是大個氣候那裡去看，是中央政府甚至香港政府落到去一些的部門，其實 都想是即是管媒體管得緊一點，都由即是在地面的採訪到話你個機構，即是話嗰個取態啊，對於一些政府的新聞啊，對一些國家安全的議題啊，對一些政府認為很重要的大灣區啊、港深發展啊呢啲議題啊，好自然佢哋係會想就係話一啲商營嘅媒體都可以配合到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政策，佢嗰啲即係認為上管治上來自啲咩嘅威脅，係可以幫佢係可以幫助到佢即係管理管治發展嘅。
楊建興表示，這種趨勢可能會令到一些傳媒的老闆認為要尋找一些新聞的把關人去掌握政府的想法，甚至去配合政府的發展。他認為嚴格上這是一種傳媒老闆的取態，但是新聞工作者仍然應該堅守監察者的角色。
我們會很希望就是說一些新聞工作者都能夠做到基本的，就是說我哋係個監察者啦，即係政府你要話大灣區又好，或者係港深合作咩都好，咁你傳媒都要即係講啲問題出嚟，提出一啲嘅疑問，監察即係話即係有啲咩嘅問題嚇。咁樣嘅話就最基本嘅啦嚇。咁亦都係我哋行裏邊又好，或者作為個會，即係要睇實嘅一啲嘅問題。
楊建興又表示，其實觀眾同埋讀者都係傳媒嘅監察者，佢哋會發現邊一啲傳媒變咗質，成為宣傳工具。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表示，他身边相当多朋友在传媒撤换管理层之后即时退出订户，反映市民对传媒公信力的不满。
最近那些传媒机构换管理层的时候，其实身边相当多朋友他订开 Now 的，订开 Cable 的，即时第日就走去不订，真实事件来的。所以好簡單嘅啫，即係其實換上去嗰啲人，佢哋喺行內嘅名聲係點，品格係點？其實我相信在座好多記者你都聽過，唔使我講，係嘛？即係其實成個做法就 run 緊個傳媒啫嘛，就係即係做一啲傷害傳媒嘅嘢啊！你見到我哋今次呢個調查，電台嗰、那個即係作為主要新聞來源嗰個比率咧，由半年前嘅40% 跌到得翻27%。跌咗12.幾，咁呢半年主要發生嘅事係咩？就係、是、港台事件啫嘛，係嘛？
鍾建華質疑港府希望將傳媒變成政府傳話人嘅角色，佢認為咁樣係傷害傳媒，尤其係打擊傳媒嘅公信力。
正正就係要破壞傳媒公信力，即係希望傳媒扮演一個政府傳話人嘅角色。咁但係，就算咁講都好啦，你見到個問題就係大家唔信呢啲傳媒嘅時候，咪大家用各自嘅方式嚟到去了解資訊咯，係嘛？即係無論做乜都好啦，我相信有幾點都好清楚嘅，即係一個開放嘅社會，一個透明嘅即係政府，一個問責嘅政府啦，呢個係已經係一個不能夠扭轉嘅趨勢嚟嘅。
最近香港大學兩名副校長任命事件引起各界高度關注，尤其其中一名副校長候選人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被懷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多家香港傳媒報導 Now 新聞及財經資訊主管陳鐵彪被指繞過採訪主任，兩度下令將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評論申作軍懷疑是中共黨員的片段和網上報導下架。 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剪辑敏感新闻的内容的做法过往在其他电视新闻台都有发生过，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以往多数是在新闻报道出街之前发生，今次在报道出街之后突然要求下架，做法较为露骨，引起相当大的舆论关注。钟建华又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加强控制香港传媒，可能透过撤换高层令到传媒进一步喉舌化。
但是这次呢就已经上了架，然后就落返架，那变成就大家特别警觉了，那最终的结果呢，个即舆论的反应都相当大，连捞那个 TV 本身的一些新闻部的人员呢都有意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大家都预料了的一个转变，就随着这个人被提拔啦，突然间即系翻尖啦，佢本身已经退咗休嘅其实吓，咁其实反映紧即系北京系要加强控制传媒呢个动作咧，会加快步伐，咁亦都会进一步令到香港传媒咧系进一步喉舌化咯。
Now 新闻台10月26日发表题为回应有关新闻台一则港大疑委聘两名清华教授嘅评论之声明表示。该台在10月24日有关新闻播出之后，得悉部分内容需待进一步核实，因而基于审慎原则作出若干编辑改动。声明表示，港大校方曾经在当日的回应声明中指出有媒体报道错误，新闻台于25日继续更新和报道该则新闻，当中包括叶建源的电话访问。新闻台将会继续聆听各方意见，公平公正地为市民提供中肯和如实的新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高调抗美，低调求和，究竟习近平这个软硬两手是真定或是假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习近平近日纪念韩战70周年的讲话，高呼以战止战，以武止窝，煽动中国民间反美的情绪，摆出了一副不惜同美国交战的架势。但是他这一番高调的抗美，但是低调求和，他的软硬两手究竟是真定或是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高调的反美行动，相反胡春华等中国官员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承诺中国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并且打造法治化营商的环境，力图稳住美中经贸关系，进而稳定美中整体关系的意味明显。习近平高调抗美是不是真心呢？为什么中方官员极力挽救特朗普政府已经不感兴趣的美中贸易协议呢？北京软硬兼施，美国大选前后的美中关系会有些什么变数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这次讲话的确是自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态。他说习近平这次讲话确实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述，将这次讲话和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的讲话相比，多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俄诈、反封锁、反霸权、反霸凌，这些明显是指美国。另外一方面，在这次讲话当中，当习近平在回顾抗美援朝历史的时候，明确提到美国政府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件事，后面他又明确提到反分裂，这些是10年前讲话之中都没有提到的。习近平最后讲到中国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的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在这个地方，他并不只是针对台湾，而且是针对美国，这些意味应该讲得是相当明显的。威信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的主要受众应该是中国国内的民众，美国人对这篇讲话关注的并不多。 他說目前在美國人的注意力都在抗拒新冠肺炎大流行或者是美國總統的競選。每一次中國共產黨開一個大會，多數的美國人覺得這些是非常沒有意思甚至是很無聊的事，所以並不是這樣注意到這些問題。他並不是說美國人不理這些是對的，他就是說實際上美國人並沒有將這些放在眼裡面。當然他是要給美國人傳遞一個信號，但是更重要他覺得他做了一個總結。習近平說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將黨練造這樣更加健全的有力，這是他最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說他最重要的聽眾是國內的，要支持共產黨對所有的包括思想在內的領導或者是控制的。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覺得國際環境變得在一些方面有利於中國，但是在其他方面是有害於中國。他覺得如果中國人民有一個危險感，覺得中國有可能在受到侵入，他們就會更加積極地支持共產黨。所以他主要不是說給美國人聽的，這些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說給國內聽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習近平紀念抗美援朝70周年講話還發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也就是將所謂的發展利益納入開戰的條件之一。他說在這段講話之中，他除了提到國家主權安全之外，還提到了發展利益這樣的一個概念。就是在兩日之前，中共官媒報導中共準備修改國防法，將開戰條件這個內容裡面加入所謂的發展利益，也就是如果發展利益受到損害作為開戰的條件之一。由於發展利益解釋空間更加大，就使到中共今後動武的餘地也都就更加多。這當然亦都是一個信號，他想習近平這次講話之所以跟10年前有這麼大的不同，除了這10年以來中共的國力有了一些顯著的增長，更是因為中共堅持他的一黨專制日益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今天的中國一方面儘管他的力量比原來有了很明顯的增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國際環境比過去更加惡劣。習近平講話基本上是因應這個形勢而提出的。魏信國際學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美中關係目前雖然緊繃，但雙方開戰的可能性並不大。習近平講話前所未有的強硬，或者是為了回應美國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對中國的抨擊，以及中共最高領導層所認為的美國要顛覆中國政權的意圖。美中兩軍互為假想敵，爆發衝突或者局部戰爭的機率有多大呢？他說如果你是從中南海來到分析這些問題，好像是每兩日每一個星期3-4次，或者是特朗普他自己，或者是副總統，尤其是國務卿蓬佩奧，還有國家安全顧問，還有聯邦調查局局長這樣的人，都自持說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合法性的一個政權。雖然他們說他們並不主張政權更替，但是從頭到尾聽起來，尤其是從北京聽起來，這些是他們的意思。所以從習近平從中南海的角度思考這些問題，這半年來美國最起碼是從口頭上在這攻擊中國、侮辱中國，你非得要反駁不可。中國當局還認為他們是克制自己，所以他目前有些強硬。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在一個星期內對台灣進行了4筆重大軍售案，台灣立法委員認為中國近日加大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使到美國對台戰略更加清晰。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一決定批准軍售台灣總價值是$237,000,000的100套魚叉海岸防禦系統及有關設備，這是美國一個禮拜內第4筆對台重大軍售案。而對此關注軍事議題的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劉世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近日加大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促使美國對台戰略更加清晰。 他说参议众两院共同批授同意给台湾的军售，就表示两个党都同时知道现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或者中国对台湾发动的不对称战争里面，他们能够按照台湾关系法以保卫台湾目前的安全为主是同意的。刘世芳又说，无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是什么，美国朝野对台战略一致，或者推进的程度虽然有不同，但是方向不变，因为台湾和美国具有共同的利益以及价值。刘世芳认为，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坚持两岸维持现状，这个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及中国要求台湾维持的战略方向。刘世芳相信台湾大多数人亦支持这个政策。台湾国防部就说，美国方面是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再次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性武器，强化台湾整体战力。台湾国防部又表示，这项最新的军购考量整体威胁情势变化，满足军事战略以及防卫需求，建构可以依赖的防卫能力，以坚强的国防实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说，正告北京当局自我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并且承担应尽的责任，务实理性处理问题。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日前出席美台国防工业线上会议时表示，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将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棋子，或者是同北京当局谈判的杠杆点，他希望这个不是真的。江启臣又提到，除了设法改善两岸政治关系之外，他深信建构台湾坚强的国防战力，可以令到北京在动武之前必须要仔细衡量后果，不至于贸然兴起战端。台湾的著名政治评论人士杨宪宏就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台军售的很多项目都被推迟了好久，近期比较密集的对台军售主要是补充过去几十年的空档。他说，台湾的武器确实有一些已经不是可以再堪用，而美国现在的补充是在这个地方印太结构，包括同日本的防卫中间台湾需要承担的部分。他整体从美日在这条线半月线上的一个布局，台湾增加这些武器的确有助于整条战线的完整性。杨宪宏又说，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当中，海上和海下或者是空优的战力美日都已经补充完毕，唯独需要补充的就是台湾陆地上的武器，亦因此有关对台军售项目包括了去年的战车以及目前最新的岸制导弹。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今个月26号起在西太平洋展开为期11日的利剑军演，除了增强美日作战准备能力之外，并且表明美国支持地区盟国合作伙伴的安全利益的决心。而同时，台湾军方亦展开了第四季的战备训练实兵演练，这项为期五日四夜的操演主要是验证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等任务。针对美国接连不断批准对台军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说，美国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方面应该要撤销就计划，以免继续损害中美关系和地区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军方在抵御和驱离中国军机的时候所提到的海峡中线并未落实成为任何正式的协议，这个使到北京可以在不违反任何协议的情况之下越过台湾海峡中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的消息人士10月26号星期一援引一篇由台湾政府资助的中央通讯社发出的2019年年中报道称，海峡中线贯穿台湾海峡中部，从日本周边岛聚的东北方向向西南延伸到香港附近，这一条线只是一个定义。报告中说，台湾一位前国防部长在2004年的一次立法听证会上详细讲明了这条线的准确经纬度坐标。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今年9月表示，这一条线不存在。台湾专家表示，海峡中线是冷战时期在美国的帮助下设定的，但从未达到正式协议的地位。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宗鼎说， 这个并不是说违反了之前的某些协议来对付台湾，而是因为实际上亦都没有第三方在中间，并且台海两岸没有签署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这条线的效力是为了避免台海两岸可能发生的事故，但是海峡中线已经成为两岸的一个痛点。这个是因为今年中共军机定期性的飞越海峡中线，导致台湾战机经常需要紧急升空应对。今年截至10月7日，中国军机总共飞越海峡中线49次，是自1990年以来次数最多的一年。如果海峡中线比台湾与大陆之间日益增加的问题又添加了一项，这些问题中包括北京对台湾施加实际的经济制裁，以及对台湾为数不多的外交盟友施压，要求他们承认中国大陆而不是台北。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而且坚持两国最终统一，这个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则表示自己是自治的。总统蔡英文拒绝了中国大陆在台海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前提下进行对话的呼吁。今年美国对台湾大幅加大支持力度，包括对台军售，这个激怒了中国大陆。美国政府表示这个是根据1979年的一条法律，如果台湾遭受袭击，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军队。中国军机飞越海峡中线后，距离台湾海岸线至少还有80公里。大陆方面为了两岸统一，从未放弃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威胁。中国2020年频繁的军机活动在台湾引发了北京是否准备发动攻击的猜测。学者他们表示，中国大陆先前与台湾领导人相处融洽时，中国尊重这一条将160公里的台湾海峡一分为二的海峡中线，并认为在两岸关系恶化时，中国战机穿越中线不会遭到报复。2008年至2015年在台湾前总统的领导下，两岸关系达到了顶峰，这一段期间没有中国军机飞越中线的问题。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院教授王介正说，海峡中线有很多的含义，其中之一是台湾与大陆间的某种善意，在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双方尽量不会去侵犯或者越过这条中线。王中鼎说，海峡中线与双方的民用空域无关，双方的领土边界延伸至离岸14海里，即22公里，或者延伸到更远的防空识别区。这个防空识别区是台湾为了对抗中国战机而设立的另一个堡垒，该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领空重叠，中国军机亦都在今年飞越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分析人士认为，任何进入台湾领土边界的中国军机都是一种不容争辩的侵略行为。台湾智库中国高级政策研究理事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如果他们越过12海里的领空边界，那肯定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的领空与领海。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国内有关韩战的定义引发了南韩和美国方面的反击。分析认为，四处碰壁的中国战狼外交和民族主义情绪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且加剧世界多个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五10月23日在北京纪念中国参战70周年的演讲中称，朝鲜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并美化了中国的参战。这个举动立即引发美国的不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23日在推特上反击说，1950年6月25日北韩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入侵南韩，当自由国家进行反击的时候，中共派出几十万部队跨过鸭绿江，保证了朝鲜半岛的毁灭。奥特加斯还在另一条推特中感谢南韩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 BTS 对美韩关系的支持， 本月较早时候，这个团队的成员因提及南韩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共同经历的痛苦历史，被指反华，受到中国网民的强烈抨击。南韩亦都罕见地对他的最大贸易伙伴提出批评。南韩外长康京和星期一表示，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和中国的盟友北韩发动的，当时北韩入侵了南韩。南韩反对派议员还呼吁南韩就习近平的言论召见中国驻首尔大使进行交涉。专家说，习近平和中国的宣传人员都认为中国正再次面临美国的无端攻击，这次讲话的目的是要对国内和国际展现信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人民以前曾经勇敢地抵制美国，现在亦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抵抗美国。在中国官方舆论造势之下，BTS 立刻遭到中國網民的口誅筆伐，他們評論說中國才是這一場戰爭的受害者，並表示國家面前沒有偶像。如同很多在中國引發反華爭議的外國娛樂明星一樣，這次爭議迅速蔓延到商業層面。 BTS 在中國的粉絲後援會宣布將會停止購買這個組合的新專輯，很多關於 BTS 的商品都在中國被落架。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网民说该组合对朝鲜战争的完全片面态度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亦都否定了历史。分析认为 BTS 的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中国深陷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国内新冠疫情反复，中共希望藉助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群众的视线。在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南韓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已經急劇上升。皮尤研究中心10月份全球民意調查顯示，75%的南韓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相比民間的憤怒情緒越演越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這個月中旬低調回應稱，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珍愛和平，促進友好，應該是我們共同追求，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斯奈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近面临外交挑战，南韩在大多数议题中保持中立，北京不想因为这件事将南韩逼向另外一方。这个是中国为了诱导南韩公众人物进行自我审查，而不会蔓延到更广泛的报复。斯奈德表示，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攻击 BTS 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说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上花费巨大，但同时中国对外言论显示出更强的对抗性，不承认任何过失，扬言对他国实施经济报复。一些网民被激发出义和团镜头，扬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些言论导致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皮尤研究中心的同一个调查显示，不单止在南韩，在英国、荷蘭、瑞典、美國、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國家對中國的負面評價都升至近十年來的最高點。相比之下，南韓的全球文化影響力正轉化為南韓的軟實力，這個不單止為南韓帶來經濟上的好處，還蔓延到外交領域，增進了南韓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話語權。南加州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与中国电影业专家洛斯典对美国之音说，南韩的软实力策略是成功的，流行音乐对传播南韩的正面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洛斯典说，南韩政府这几年来大力资助和支持南韩的软实力，与中国相比，南韩并没有审查制度，没有一个共产党决定哪一些私营部门的人可以制作和发行什么。他還表示， BTS 在國際上擁有廣泛影響力，使得到他們不會因為忌憚中國社交媒體上的觀點而退縮。 BTS 是南韓最成功的偶像團體之一，在中國微博上的粉絲超過550万。 BTS 獲得的范弗里特獎是美國非牟利組織南韓協會在1995年設立的獎項，表揚促進美韓關係的南韓人或美國人。 BTS 團員正是在這個獎項的頒獎典禮上發表引發中國爭議的言論。中國粉絲的抵制幾乎並未有對 BTS 造成影響，在爭議發生後沒多久， BTS 成為歷史上僅有的五個同時搶佔美國音樂排行榜、雜誌告示牌、Billboard 熱歌榜冠亞軍的團體之一。上個禮拜 BTS 的製作公司 Big Hit Entertainment 首次公開募股，其股價在首日就幾乎增加了一倍，成為南韓股市歷史上最成功的上市活動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美國大選臨近，德國外長馬斯呼籲無論美國大選誰勝出，應該要給予跨太西洋的美歐合作夥伴關係帶來新的開始。馬斯10月25日在德國報章《星期日世界報》上發表文章說，美國大選無論誰獲勝，德國和歐洲都必須要為美國減少介入全球事務而作好準備。在提到中國問題的時候，馬斯說美歐關係的未來取決於尋求正確的對華方式，他暗示美歐雙方應該要消除分歧，共同應付中國。馬斯說德國政府將會在美國大選之後沒多久向華盛頓提出新的跨大西洋新議程的五項建議。首先馬斯說在11月3日美國大選並沒有明確的獲勝者之際，必須要避免闖出作出反應。馬斯說在美國大選的最後階段，各路媒體不乏使用各種修飾的詞語和末日一般的情形對他們進行描述，在這個時刻應該要理性和實用主義都是供不應求，他每次被過分誇大的變化都會在大西洋引起激浪，但是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冷靜，為大選之後的後果做好準備。其次，馬斯認為歐洲需要維護他們的獨立自主性，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新關係應該以歐洲人在必要時獨立應對危機為主要的方向，但這個並不代表著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倒退。馬斯又強調，只有一個能夠靠努力獨立保護自己安全利益的歐洲，對美國來講才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夥伴。馬斯認為歐洲人必須要減少對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期待，這個觀點不會因為美國大選的結果而改變，歐洲人將會繼續致力於建設歐洲共同防禦能力。馬斯在文章當中又說，跨大西洋關係在未來亦將會取決於找到正確的對華方式。他認為經過4年的艱難歲月，現在是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重新開始的時候，北京和莫斯科、德蘭和明陽都是利用緊我們的分歧。他又提到美歐應對中國的積極方式是重新在人權、公平貿易等等領域展開合作。馬斯說構建對中國的關係亦為德美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如果能夠協調歐盟、美國和中國三者在經貿上的共同利益，美國同樣可以從歐盟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這個角色當中獲益，從而避免作出互相施加懲罰性關稅的舉動。馬斯說夥伴關係的定義不是盲目的跟從關係，華盛頓認為中國崛起是今個世紀的主要戰略挑戰，美國和歐洲對於俄羅斯、中國、中東等地區的立場並不一致，這個對雙方的地理格局和歷史有關。馬斯認為美德雙方應該要更加緊密地協調和合作，將精力從不斷制裁放到合作上，例如尋求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或者關注巴爾干的政治前景等等問題，雙方應該要定義出新的方式和措施，營造雙贏的局面。馬斯在文章當中又認為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的4年裡面，大西洋兩岸出現達出了消除意識形態壁壘的聲音，希望消除分歧，擁抱對立的觀點，但他說事實表明我們還是原地踏步，兩極化的美國大選表現出就是證據，大西洋兩端不斷加劇的種族問題亦是證據。馬斯說種族主義是大西洋兩岸的日常現實，社會分歧正在上升，解決這些現象發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人、德國人和歐洲人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如果我們共同應對、互相傾聽和互相學習，這個將會有一個更加容易解決的挑戰，正如夥伴和朋友一樣。馬斯又強調美德兩國公民都相信民主自由和對個人尊嚴的尊重，亦相信國家存在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相反，沒有選舉可以消除這些信念。但馬斯表示如果美國仍然被內部鬥爭困擾的話，那歐洲人將會被迫要對美國的國際參與度下降而進行調整。以上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加强媒体管控，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前下发了通知，要求各个媒体加强宣传管控力度，为五中全会营造一个稳定祥和的政治和舆论气氛。官制人士就指出，加紧传媒控制应成为中共在重大政治事件前的新政治常态，显示出中共对他们的威权统治越来越不自信和恐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中共网络监管部门加强媒体管控，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前下发通知，要求媒体加强宣传管控力度，为五中全会营造一个稳定祥和的政治和舆论的氛围。观察人士指出，加紧媒体控制已经成为中共在重大政治事件之前的新政治常态，显示中共对他的威权统治越来越不自信和恐慌。中共十月二十六号召开十九大五中全会，有分析认为，这次全会将会研究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的规划，以及中国2035年远景发展的目标，审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的内容。中国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国家，从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一直在严密控制住宣传部门，指导媒体的宣传的导向，在中共重大政治会议或者事件之前更加会加大力度严格管控，尤其是对网络信息的传播。为了配合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共宣传部门网信办日前下发通知，详细规定了对网上涉及所谓政治方言、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维稳等方面的内容要进行严格的管控。主要报道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网络平台中国数据时代在十月二十二号刊登了被网民称为中国的真理部发布的宣传的指令。为保护消息的来源，该报道并没有提及中共网信办何时下发的这份宣传的通知。这份泄露给媒体的通知从政治谣言、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维稳和其他等五个方面对宣传管控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中共网信办的通知要求管控境外传播的有害政治谣言以及污蔑攻击类的信息，炒作高层内斗、权斗、二十大人事布局、下届领导班子确立接班人的信息，攻击调侃、造谣领导人以及重要讲话的有害信息，涉人事变动关联领导人的有害信息，譬如派系斗争、集派等，发布港独、台独以及支持港独、台独人物的言论的信息，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社会体制、党同政府的有害信息，吐槽五中全会管制的负面信息，譬如扰民、民不聊生等的信息等等。该通知还特别禁止互联网各平台的热榜、热搜等不得在首页的首评、头图区、热搜榜等重要位置推送涉及恶例刑事的案件、群体性的事件、校园侵害事件等等的报道，不得擅自转引境外的消息。长期以来受到中国当局的国保和警察监控的北京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中共历来都会在重要会议召开之前加紧管控媒体，譬如2012年的中共中十八大和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胡佳说，在中共顶级的会议召开之前，当局对媒体的管控亦都是顶级的，这种管控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管控的新常态。胡佳说，在习近平统治时代之下，这种管控叫做新常态，将原来在特定的重大的党政的重要的议题，所谓的政治节点的事情，已经强化到了极致，每年两会是维稳的高峰，但是其实党代会在权力上面更是核心的，就好像权力分赃的黑箱，这些在这个期间是不容于社会，尤其是中国内部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的。胡佳又说，中共网信办下发的所谓加强媒体管控力度的通知，它的范围覆盖互联网的各个网络平台，并且延伸到自媒体、流媒体这些网络平台，假如不全面贯彻执行上面的规定， 在審查過程之中出現疏漏，令到通知之中所涵蓋信息出現在他們的平台上面，將會因此受到當局的懲罰，付出代價。輕的就涉事的應用程序被限期整改，重則被迫停止運營下架。他又說他們一定要為他們的黨召開的會議營造一個安全、穩定、祥和的氛圍。他們的這種祥和的氛圍實際上就是一種高壓維穩的狀態，清除所有發出聲音的管道，同時令到那些有可能發出聲音的人要提前加以管控、禁聲。他們下發這個通知之後，說明這些步驟已經開始全力運轉，尤其是在會議召開的那個階段更加滿負荷的運轉。胡佳以北京的管控為例，說無論是線上或是線下，無論是網絡或是警方的街頭維穩、國寶的事先管控等等，都已經在全面鋪開。他說中共當局不惜動用巨額資金和社會資源來為他統治保駕護航。中國著名報人、前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說，中共對輿論、對網絡、對媒體的監控早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常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進行。所有他們不喜歡、不允許的訊息都要精細化地控制，他們要控制到每一個人心裏面才踏實，想控制到每一個想法心裏面才踏實。李大同又說，中共要實現他的對網絡的控制、對人民的控制，除非完全關閉互聯網，返回到紙媒體的時代，否則要想控制每個人每個想法是不可能的。他又說，任何社會最重要的人群是積極的人群，積極人民導致社會的整個的變化，是積極人群導致的社會變化，而不是芸芸眾生。這個積極人群在中國總人群之中大概只是佔 5%， 不會超過 10%。 這部分人群的訊息是控制不住的，不可能控制的。事實上美國發生的所有事他們都可以同步知道，包括特朗普總統每日的推文，中共自以為控制住，其實他們控制住的是芸芸眾生那 90% 的人。但是要了解這個世界正是發生變化的 5% 的人，他們是控制不住的，訊息是完全通達的，非常迅速、非常通達，他們並沒有控制住任何東西。這位資深媒體人又表示，中共越是要加強控制，越是表明中共對他統治的合法性和統治信心的缺乏。他又說，他們從來都是惶惶不可終日，你以為這個政權強大嗎？這個政權一點都不強大，如果強大的話他們就會公開。對於中共政權並不強大的認知，李大同舉例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尚可以敢於在網上直播和網民交流，回答針對他的所謂貪污金錢的提問，哪一個中國領導人能夠有這種自信和膽識呢？中國已經成為警察國家，中共當局目前就靠警察統治。他又說，網民說一句話，警察就上門，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對所有的事都是由警察來到控制，對付知識分子全部是警察。你自信的話，有本事出來辯論吧，你公開出來辯論，他們有這樣的自信沒有的。中共網信辦的這個通知之中還特別強調要加強管控煽動非法聚集活動、煽動串連上訪和遊行示威，對於政治敏感人物進行網上網下聲援的訊息。而在這個之前，清華大學前法學教授許潤章因為發表評論習近平的文章，曾經被短暫關押並且被清華大學開除。在許潤章被關押期間，北京的文化人和出版人耿肖南在網上和媒體採訪之中，為許潤章獲悉大聲地呼籲，因而受到中國當局的打壓。9月9日被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10月15日被正式批捕。觀察人士說，許潤章因為在網上發表批評習近平的文章，被當局以所謂的嫖娼的罪名開除公職。前體制內的國企華遠集團董事長中共紅二代任志強因為公開在網上批評習近平，9月11日被北京一家法院以多項罪名重判18年。前中央黨校教授、自由派學者蔡霞因為抨擊習近平是一個黑幫老大，被開除黨籍並且被取消退休的待遇。北京文化人和出版人 耿肖南因为声援许润章被以非法经营罪正式批捕，如此等等的表明中共当局不单止严厉管控舆论，尤其是网上的言论，而且更不惜自毁他宣传的所谓法治国家的招牌，对敢于挑战他的威权批评他统治的人假借所谓的法律之名进行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